卖柴火的刘乾一看姜子牙算卦太准了，这哪是算卦先生，分明是神仙将士，连吵吵带喊他到了卦馆了，进门兴奋的眉飞色舞，给姜子牙一躬到地，姜先生报，姜神仙太棒了，从打这天开始，姜子牙时来运转，挂管这买卖都红了，红的都发紫了。他正在算卦之时，突然这天上刮起一阵妖风，在这妖风里边有一精灵，乃是千年的玉石琵琶精。玉石琵琶精心中暗笑，哼，凡夫俗子也要善补吉凶，我回去也是没事儿，不如拿他开开心吧。这玉石琵琶精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妇道，十分俊俏，穿着一身蓝布衣服，下身白麻布的裙子，提着个小筐姗姗而来，到了挂馆前面就说，各位能不能给我赏个条路，小夫人有急事要算上一卦。那年头那人呢都老成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一看一个富的人家来了，自动的闪开一条路。这琵琶精这才走进卦馆，先生能不能给我算上一卦，要算灵了我必有重报。姜子牙正给一个老头算卦，卦已经算完了，抬头一看，就是一愣，他觉着这个女人妖气逼人，冷风透骨啊！你看姜子牙在昆仑山虽然是没学什么太大的能耐，也有半仙之体啊，他赶紧气运丹田，张开两只慧眼，两道光就把这妖人给定住了，这才知道是玉石琵琶精。姜子牙冲冲大怒，哼，怪不最近我夜观前相，妖围绕九重，这深宫大内必有鬼魅，大概这玉石琵琶精就是其中之一。今天你到我的卦馆，分明是自投罗网。我既然在玉虚学道，焉能不替您除害？姜子牙打定主意，笑脸相迎，哦，欢迎欢迎，哈哈哈哈，小夫人请坐，各位君子。大家都排了一早晨了，按理应当说挨着个的来，可是这位小妇人有急事，望大家宽恕，我先给他算，众位看怎么样啊？行啊，姜先生，那我们就等一会儿，您就先给他算吧。多谢多谢。玉石琵琶精就坐在侧座，姜子牙手捻银髯，仔细打量打量他，把手伸出来，我先看手相。好吧，玉石琵琶精把袖面一挽，把右手伸出来，往桌上一放，姜子牙等这一把，把他腕子就给抓住了，用中指和拇指摁住他的寸关尺，使他不能变化，以免他逃走。丹田一用力，睁开慧眼，啪， 死丁丁的盯住御史琵琶精。这琵琶精大吃一惊，先生
呀，哎呀，
你都把我捏死了，你使这么大劲儿干什么？你倒是给我算卦呀。这等着算卦这些人一看，我这江先生老不是东西，胡子邋遢的，你攥着人家手不撒开了，呵呵，你看那眼睛往人家肉里头盯，眼珠都不错，眼皮都不眨嘛，可这个老色鬼呀、哎，你这还是这么个人呢？姜子牙是一语不发，利用眼神牢牢把他镇住。如果看午时三刻，就能把他现出原形。可老百姓不干呢，他不懂得这些奥妙。有那抱打不平的过来，哎，我先生先生，我你挺大岁数不正经，你干嘛呀你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抓住人家手不松开，你干什么这么吵人家？一个挑头的大伙都过来，有些小伙子抱打不平，把他拉出去揍他揍他揍他。琵琶精连哭再叫，大伙更同情了。姜子牙一看没办法，那不说话不行啊，这些人要起哄，但他这手可没撒开。各位，你等哪里知道，他不是个人，乃是个妖怪。哗哗，大伙一听都乐了。我说你疯了吧，你满嘴胡说吧，明明是个人，你怎么说是妖怪呢？子牙一听没工夫跟你们辩理呀、啊，也没法解释，他手底下什么家伙没有，就桌上有笔有砚台，那砚台是石头的，他这紫砚沉了下能有六七斤呢。姜子牙顺手抄起砚台来，照着御史琵琶精的额角，啪！就这一下，顿时打了个脑浆崩裂，一嗓子，御史琵琶精死了。等着算卦的人看见真真切切，哎呀，算卦给打死人了，算卦给打死人了，快报官快报官，别让他跑了。整个卦馆乱了套了。就这样，姜子牙也没松手，心说我一松手，他一道妖光就不见了，到那时我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。为了让大家看看他是什么样变的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撒手。可巧这时雅相比干要上朝面见天子，在这儿路过，铜锣开道，老百姓一看丞相来了，呼啦朝跪倒一片，替这女人喊冤。比干坐在轿里头闭目养神，心乱如麻呀。自从纣王纳了妲己，朝纲紊乱，简直就没有收管了。作为丞相，比干的心能好受得了吗？今天朝见天子，不定见得着见不着，还不定碰上哪些不顺心的事啊，又有哪位大臣遭难。正在这时，听见轿前一阵骚乱，老丞相用脚一跺轿板，大轿落地。比干就问：“何人喧哗？”回丞相：“有人说前边出了人命了，一个女子被打死了，替那女人鸣冤。”哦，把喊冤人带到轿前。一会儿带来弄一百多号，男女老少全有，大伙说一样词儿。丞相明鉴，这卦馆的姓姜的姜先生叫姜子牙，70来岁了，不学好，他还给一个年轻的女人算卦，拉住人家手就不松开，没安好心，调戏不从， 他恼羞成怒，用砚台把女人的脑袋给击碎了。现在他还抓住女人不放，我等看着不平，这才替女人喊冤。比干一听这还了得，没王法了，来啊，把算卦人姜尚带来。带姜尚，差人去抓姜子牙。姜子牙说别抓，我跟你们走。但是他还拖着御史琵琶精不撒手，一直拖到轿前。姜子牙双膝跪倒，草民叩见丞相。比干一看就皱眉呀、啊，哎呀，一瞅那女人呢，脑袋上一个窟窿，花红脑袋，躺在哪儿都是。面前跪着这个老者，四方大脸，面似银盆，五官端正，可不像个歹人。但是他手里头拉着这个女人。比干轻轻把扶手板一拍，你可是姜尚吗？小人乃东海许州人，姓姜名尚，字子牙，别号飞熊。姜子牙，因何调戏这一女子？莫非你就不怕王法不成？这人是你打死的吗？回丞相，人是我打死的，但是您听我解释，他并不是人，乃是千年的妖怪玉石琵琶转脱人形啊。呵，你怎么知道他是玉石琵琶转化的？丞相明鉴，我要这么说您不信，等我做起法术，他自然就能变了原形啊。到那时您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。另外丞相，我虽是一江湖术士，自幼在昆仑山玉虚宫学过法术，最近妖气笼罩九重，皇宫里有鬼魅作怪呀，不独是这个妖怪，其他的妖怪还有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愿意为朝歌除妖。这个比干心一翻个，什么原因？前些时云中子进过宫啊，就说这宫里有妖怪，进了松木宝剑一把，可惜让纣王给烧了。打那之后宫里边经常出事儿，有些事情简直不可理解。今天这姜子牙又提起这件事儿，可见他不是信口胡说呀。比干就问，那么人已经死了，不管他是妖也罢怪也罢，你因何抓住不放？大人，我不能松手，要一松手他就跑了，我现在镇住他，他没法逃掉。比干点了点头，说的有理。又一想，事关重大，这不是一般的人命案，要是那样的话，我一句话就处理了，这得启奏天子，让天子看着办。命人带着姜子牙，子牙是一直抓住御史琵琶精不放，把他带到午门。比干下轿进分宫楼，到宅行楼面见纣王。这纣王每天跟妲己形影不离呀、啊，越来越密切。再看这纣王都脱相了，眼窝陷进多深去，鼻子显得突出，这牙都支出唇外，是满面的憔悴。妲己还在这陪着喝酒呢，比干趴伏在地往上叩头。自从商容碰死九间殿，比干就是大丞相了。那丞相执掌权衡，内外的事情都由他做主。纣王再不乐意见，也得见比干，好了解朝堂的事情啊。纣王往下看了看，爱卿有何本章？ 比干把方才所遇之事讲说一遍，纣王大惊，
有这等事？
那算卦人姜尚现在何处？正在午门候旨，因为事关重大，臣不敢做主。妲己在旁边一听，就一蹦，哟，
砸死的是谁呀？
莫非是我妹子玉石琵琶精吗？
哎呦，我的妹子，你吃饱了喝足了也玩了也乐了，你怎么不回轩辕坟呢？你半道算哪门卦呀？
哟，这可惹了大祸了。妲己暗中着急，有苦难言，也想急于看一看是不是玉石琵琶精，所以他跟纣王说，
陛下应该降旨，把死尸和那江湖术士江上带到宅星楼下，咱们亲自观看，便知分晓。
玉妻之言是也。带到宅星楼下，时间不大，姜子牙拖着玉石琵琶精到了宅星楼了。宅星楼高啊，您听这名，登这楼能摘着星星，高有数丈。为了看得清楚，纣王和妲己把玉椅移到栏杆旁边。纣王站起身来，手扶栏杆往下观看，一看下边跪着个白脸的老头，鬓发如霜啊，看样子能有70挂龄了，手里头抓着个女人，血肉模糊。纣王看不出是谁来，妲己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正是玉石琵琶精。妲己好像没叫唤出来，赶紧用袖子把嘴堵上了，心中暗暗叫苦，就恨上了姜子牙。纣王在上面问怎么回事，姜子牙又讲了一遍。纣王冷笑一声，姜子牙，你说的是真呐，是假呢？陛下圣明，草民如果盟军作弊，您怎么处置我都可以。如果天子不信，我马上叫到现了原形。 哦，
怎样的宪法？请陛下降旨，多多准备干柴和鱼油，以火焚之。
好。准备，
天子一句话，木头棒子柴火拉来能有两车，摆好了泼上鱼油，把玉石琵琶精搁在里面。姜子牙心说，搁在里边我一松手你就跑了，这回我就把你镇住。
在没松手之前，他把玉石琵琶精的衣服解开，前心后背全给画上符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就松手，他也跑不了。
然后把火点着了，刹那间烈焰飞腾，呼呼山响啊！纣王和妲己趴在栏杆上往下看，姜子牙才要使用法术，火烧琵琶精。